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这堂信息的题目叫做万万与千千，大家一看就明白为什么叫万万与千千。其实我特别的感恩啊，上帝给我有机会来讲这堂信息，因为这堂信息首先不是对你们讲的，是对我讲的，非常宝贵的一段神的教训。其实我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呢，一直都有一个试探啊。这个你知道我是做媒体的啊，你知道做媒体的人最看重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流量啊，点击量，你知道吧？所以你知道在这个疫情期间哈，其实这个疫情啊对全世界都是一个灾难，但是疫情对所有的做媒体的人或者机构或者公司来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因为在疫情期间呢，人从来没有这么来关注媒体，所以疫情对远东的事工是有很大的这个推动。那我个人呢，所谓的出名其实也是在疫情期间出名的。所以在疫情期间我录制了很多的这个信息，讲了很多的道啊，有很多比如说每天一分钟的灵修啊等等等等，很多的东西也开发了很多不同的媒体平台，然后就放在当中啊。所以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有一个软弱，这个软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把这个讲道的视频啊，或者这个灵修的无论什么视频放出去以后，我很关注那个点击量有多大，有多少人在看。但你知道这个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当我看完自己的点击量以后，我还要去看那个别的机构或者别的所谓的出名的讲员他们的点击量有多大，那出问题了。假如我的点击量比人家的多，我就会怎么样呢？洋洋自得，骄傲自大。那假如我的没有人家多呢？万万与千千，那个嫉妒，那个争竞的心就出来了。所以感谢神，上帝借着这件事情严厉的责备我，所以我流泪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但是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得胜了？我也不敢说我得胜了，我只能说我有进步啊，比当时好一些。可是我清楚的知道，在人性的深处，在人心灵的深处，真的隐藏着很顽固的那个罪性。这个罪性就是嫉妒，就是比较，就是纷争，就是我要比别人强，我不能允许别人胜过我。这就是一个败坏的罪人的那个本相。其实弟兄姊妹，你去想一想，我们从小到大过去这几十年都是怎么过来的。你想一想，从小我们所听到的什么叫做人家的孩子啊？我们在学校里考试的时候，在中国的学校里是不是考试都告诉你谁是第一名，谁第二名，谁第三名，第四名，然后那个分数是多少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对不对啊？我们到了公司以后，我们比什么？比业绩啊，我们比谁的老公帅，比谁的老婆漂亮啊，比谁家的房子住的大，谁的车子开的好，我们真的有一大堆去比较的东西。而所有的这些比较最后带来的都是嫉妒、纷争、争竞、愤怒、苦毒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的恶事。这就是人性。那其实今天的这堂信息简单的说就两个字，嫉妒。万万与千千就是在告诉我们，扫罗的那个嫉妒纷争的生命是何等的可怕。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啊，大卫打死了哥利亚，立下了大功一件，然后班师回城的时候，那些妇女啊，那些单纯的可爱的姊妹们啊，真的没想那么多，他们就唱一句这个好像他们击鼓跳舞，就唱了一个歌谣。这个歌谣就叫做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结果不得了了，就这一句歌把扫罗心里的那个嫉妒争竞的心给激发出来了。其实啊，你如果真的去研究这一句的歌谣，我们应该客观的说，这句的歌谣它所表达的意思未必是大 大卫要比扫罗强。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希伯来的诗歌哈，你看包括我们最近时间主日学不是一直在学那个诗篇嘛，用诗篇祷告，对不对？那我讲的第一堂哈，这个我就在讲这个希伯来诗歌的特点。希伯来诗歌有一个特点，就是叫做对仗啊。比如说你看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对不对？诸天对穹苍述说，对传扬啊，荣耀对手段，神对他，非常工整。我们中国人特别容易理解，因为我们中国的诗词也是这样的：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对不对？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工整吧？三十对八千，云和月对尘与土，都是很工整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一句的歌谣，其实它应该被解读成大卫和扫罗他们杀死了千千万万的敌人。可是这么讲就没味道了，你知道吧？那要唱歌嘛，歌就是诗歌嘛，那他一定要用一个对仗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那换句话说，就一定要有千千，还要有万万，你不能重复的啊。从诗歌的格律来讲，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什么风对雨，什么长河对什么什么，你不能是重复的啊。你不能说大卫杀死千千啊，扫罗杀死千千，或者扫罗杀死万万，大卫杀死万万，这个就一看你这个作诗的水平就很次了啊。所以一定要不一样，还得是同类。那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千千，一定有一个万万。那么当时大卫确实是大功一件啊，所以呢这些可爱的姊妹们就把万万安在了大卫的头上，把千千安在了扫罗的头上。本无恶意，也没有贬低他们的王扫罗的意思，可是这句话触了扫罗的逆鳞。所以扫罗讲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话，把万万归给大卫，把千千归给我，就剩了王位没有给他了。其实扫罗的心结绝对不是这个万万和千千。扫罗的心结在哪里呢？扫罗的心结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十五章发生了什么事？在那个地方扫罗悖逆耶和华，惹动神的怒气，所以神就废了他以色列国王的这个位置，然后给了大卫。然后上帝就派撒母耳去对扫罗讲了一句话，说我使你扫罗和以色列国断绝了，我要把这国赐给那比你更好的人。这个厉害了，这六个字，比你更好的人才是扫罗心里的那个心魔。也就是说这个比他更好的人是要夺取他的王位的，是要取代他的。所以你想，如果你是扫罗你会怎么样？你每天都在观察，谁是比我更好的人呢？谁比我帅？谁比我口才好？谁比我体力好？谁比我得民心？那么可能这个人就是那个要篡我位的人。结果有一天他突然听到有人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正合了那一句的预言，要有一个比他更好的人取代他做以色列的国王。所以自此以后扫罗就开始不断的追杀大卫。那弟兄姊妹，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扫罗和大卫之间的问题，扫罗和大卫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但是那不是问题的根本。 问题的根本是扫罗仍然在悖逆耶和华，扫罗不肯接受上帝对他的审判，扫罗仍然不肯顺服神，他一定要悖逆耶和华，他要紧紧抓住他的王位不放，这才是他的问题。所以那个根源不是嫉妒之心破坏了他跟大卫的关系，而是在这背后有一个更深的根源，是扫罗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而且扫罗完全的陷入了一种没有安全感的一种的境地当中，他跟他自己的关系也出了问题。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所谓的嫉妒，万万与千千，人和人的关系处不好，这个只是表象而已，在他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知道这个箴言啊，十四章就告诉我们一句很厉害的话，叫做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你知道这个扫罗因为他的嫉妒之心，后来让扫罗的生命完全的败坏，让扫罗和他整个家陷入到身败名裂极悲惨的那个处境当中。那么这个嫉妒到底是怎么去败坏一个人的生命的，怎么是让一个人的生命去朽烂的，其实是透过破碎的关系，根源是在关系上，是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都出了问题。所以你去看扫罗一团糟。基督信仰的核心其实是关系。你看我们讲这个大诫命，大诫命叫什么？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你发现了吗？是不是讲到三种关系啊？与神、与人，还有与己的关系。这三种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应该是爱的关系，爱神、爱人、爱己，爱人如己嘛。你要知道怎么爱己，才知道怎么爱人。你再去看，其实大使命，大使命并不单单只是我们以为的要去传福音，其实大使命的重点是落在关系上的。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使万民做一个绝志祷告，是使万民来做我的门徒。这个门徒强调的是关系，也就是说你要让万民这些信我的人，他们要跟从我，要顺服我，跟我建立真实的关系。然后后面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其实这两句话在原文当中不是重点，在原文里最核心的那个词只有做门徒，所有其他的都是围绕着这个词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去给人施洗，你去教训人上帝的话，都是为了要帮助人做基督的门徒，基督的门徒才是最终的那个目的和终点。那门徒是关系，当你这样去做了以后，上帝应许的福也是关系。所以主耶稣后面怎么讲啊？如果你这样做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强调的还是关系，你发现了吗？你包括我们常常讲摩西十诫，十诫一共十条，前四条讲的是什么？我们与神的关系。后六条讲的是什么？我们与人的关系。所有这十条里面最重要最核心的是什么？与神的关系。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个，你不能制造偶像，敬拜偶像，得罪神。这是两个最基本最核心，所有一切的先决条件。所有的一切都是落在关系上。当我们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跟自己的关系也出了问题，我们就没有能力来对付我们生命里面的罪性。我跟你讲，不光是嫉妒啊，嫉妒、争竞、 仇恨啊，这些的愤怒等等等等啊，这些抱怨啊，谎言，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从我们生命里出来了，因为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克制他们，因为你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整个的人就被罪所捆绑，带到极深的那个黑暗当中。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透过扫罗的生命来看一看扫罗的这三种关系是怎么出的问题，而我们也借此来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假如你承认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万万与千千，也有嫉妒纷争，也有这项的可怕的罪性，那么我们就反思一下，我们这三种的关系是不是也出了问题。首先我们来反思与人的关系。我刚刚就说了，其实我们与人的关系它只是一个很表面的东西，它是一个表象而已。万万与千千是个很表面的东西，但是我们来看这个表面的东西到底这个扫罗出了什么问题。那我们就看到扫罗要去杀大卫，可是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卫敬虔爱主，善良单纯，大有能力，很有恩赐，他大大的帮助了扫罗，他救了这个国家，他甚至后来还成了扫罗的女婿。可是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人，他威胁了扫罗的王位，所以扫罗一定杀他。其实这个东西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你是不是特别熟悉，弟兄姊妹？你就看历史上所有所谓叫做功高盖主的名臣良将，最后都没有好下场，一大半都是被皇帝给杀的，对不对？就是因为他功高盖主了，他威胁了皇帝的这个皇位。所以其实扫罗是个标准的帝王心态。帝王心态是什么？唯我独尊，整个世界都是围绕着我转的，所有的人只是他的工具，他是利用所有的人来兼顾自己的王位，所有的人都可以被利用。扫罗他可以用他，但是扫罗如果对他有威胁，他就该死。而且你知道可怕的是，扫罗不光要杀大卫，他甚至于到了后来的撒母耳记上的22章，挪伯祭司城里的祭司因为曾经帮助过大卫，结果扫罗居然杀了85个祭司啊！他杀了祭司还不算，他把挪伯这座祭司城给屠城了，城中所有的男女老少牲畜一个不留，全部杀光。这就是可怕的扫罗的这种唯我独尊的帝王心态。可是我告诉你，比这个更可怕的是扫罗有两个女儿，虎毒不食子，对不对？可是你发现对于扫罗来讲，他的这两个女儿全是他手中的工具，他是利用这两个女儿要去害死大卫，他利用他的女儿，他连亲情都没有。你后来你去再读后面的经文，你就知道扫罗的两个女儿最后的结局都很悲惨，他甚至还曾经想过要杀约拿丹。所以你就发现扫罗的生命没有爱，没有恩慈，没有亲情，没有友情，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有他自己，只有他的权位，只有他的利益，谁都不能影响触犯他的利益，所以他的生命才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可是跟他刚好相反的是他的儿子约拿丹啊，真的不一定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一个这样的父亲居然生出一个这么好的儿子啊。圣经反复的强调约拿丹非常的爱大卫，爱他胜过自己的性命，所以约拿丹就跟大卫立约和他结盟， 不光立约结盟，而且这个约拿单把他身上所有的好东西毫无保留的全部送给大卫，他的外袍，他的战衣，他的刀，他的弓，他的腰带全送给大卫。而有一些解经家就告诉我们说，他说约拿单穿的那件外袍很可能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它可能代表的是约拿单作为太子继承王位的权利，就是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东西他也没有保留的送给了大卫，在他心里大卫比他的王位更重要。当然在这里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这里就是包含这个意思，可是你如果继续的去读圣经，你就发现到了撒母耳记上的第21章，在那个地方非利士的这个王雅吉都知道了大卫要做以色列的王，那约拿单不可能不知道，约拿单不可能不知道大卫已经被神高立了。而到了23章，约拿单他自己亲口的说，大卫你要做以色列的国王，我来做你的宰相。我跟你讲弟兄姊妹，约拿单的这句话是逆着人性的，一个正常人是说不出这句话，做不出这种事的。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是什么？唐朝的玄武门之变，明朝的朱棣造反，清朝的九子夺帝，等等等等等等。你不要说一个外人大卫为着王位父子手足相残，死得太惨了。所以你不要想着很多男人的梦想想做皇帝。我跟你讲，做皇帝是中国历史上这个危险性最高的一种职业，你知道吧？做皇帝的人都很惨的，很多皇帝都不得好死的，都是做了几年，做了一段时间，要么被他儿子杀了，要么被皇后杀的，要么被太监杀的，要么被他的武将造反杀的，反正没什么好结果，每天提心吊胆，这个很正常，因为权位、荣华富贵，完全激起了人性里面的恶。可是为什么约拿单没有？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约拿单看重大卫，看重友情，看重与大卫的盟约，胜过了他自己的利益，他自己的王位呢？我们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约拿单跟上帝的关系极好。如果没有那种敬虔的生命，绝对没有力量去对抗人性里的恶，不可能。所以我们要反省第二件事，我们就来反思与神的关系了，这才是核心。我们来看与神的关系，你去想一想，为什么扫罗一定要杀大卫？扫罗明明的已经知道上帝高立了大卫，大卫要取代他做以色列的王，他为什么还要杀掉大卫？很简单，因为在扫罗的心里，他看权位比神更重要，所以他坚决不顺服神。可是为什么约拿单明明可以继承王位，他可以做太子继承王位，他是下一任的以色列国王，他可以把这个王位让给大卫？因为在他心里，上帝比王位更重要。这就是两种不同的生命。其实如果我们来看扫罗的生命，我们必须客观地讲，扫罗真是抓了一手好牌，他手里那副牌可比大卫手里那副牌好太多了。你看扫罗一出场的时候，圣经怎么描述他？健壮俊美，他比众民都高一个头，而且他刚开始的时候还特别谦卑，你看撒母耳被神差遣去高立他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讲？ 他说我不是以色列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的家不是便雅悯人中至小的家吗？你怎么能够跟我讲这种话呢？你看是不是很谦卑啊？而且这个人家又很能打啊，这个扫罗的武力值很高啊，战无不胜，非常的勇猛，打了很多胜仗，战绩辉煌，上帝也是真的拣选了他，那老百姓也是真的愿意去跟从他。所以你从人的角度来看，扫罗太适合做一个王了，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了。可是为什么上帝把他弃绝了？上帝为什么把王位从他头上拿走，放到大卫的身上？因为扫罗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他并不是真的敬畏神。在扫罗的心里有很多东西都比神重要，他不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不是一个真正尊主为大的人。这是他生命里面那个最可怕的缺陷。你看他第一次得罪神是怎么得罪神的？第一次得罪神，他们在打非利士人的时候，应该献祭，对不对？可是他有资格献祭吗？他没有。撒母耳要来献祭，可是他等不及撒母耳，他自己越俎代庖去献了祭。后来撒母耳质问他的时候，他怎么回答？你就发现，第一，他说我怕那些敌人；第二，我怕老百姓离开我。你发现了吗？他什么都怕，就是不怕上帝。然后第二次，他又怎么得罪神？跟亚玛利人征战。上帝明明的说，亚玛利人是你们的仇敌，你们要将他们赶尽杀绝，无论人还是牲畜全部杀死。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爱惜亚玛利的王叫做亚甲，又爱惜亚玛利人那些肥壮美好的牲畜，结果他最后只把那些瘦弱的牲畜杀了，把亚甲王和那些肥美的牲畜全部留下了。然后撒母耳来质问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生命里还是老问题。第一，他说老百姓喜爱那些肥美的牲畜，所以他不敢逆着老百姓的意思，他就只能顺着他们留下了那些牲畜。可是还有第二点，是他自己很爱那些东西。所以这就是扫罗的生命，他爱财物胜过爱神，他怕人也胜过怕神。所以在他的心里，他并不是完全不敬畏神，他也敬畏神，可是在神的前面还有很多东西比神更重要的。这就像是上帝对以利的斥责。上帝怎么斥责以利啊？上帝对以利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对不对？一样。所以你看这个以利和扫罗其实殊途同归，都很惨，都是父子在同一天被杀，同一天死亡，遭遇大祸。他们这两个人的根本在哪里？同样的问题，就是心里有偶像。他们爱某一些东西超过了爱神，他们怕某一些东西胜过了敬畏神，怕神，所以他们就常常不敬畏神，常常不顺服神，常常去做得罪神的事情，惹动神的怒气。这就是他们真实的这种生命的光景。不过话说回来，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要比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以利要比扫罗好一点？为什么？你想一想，以利已经知道上帝审判他了，对不对？也知道上帝兴起了撒母耳要取代他，可人以利没有追杀撒母耳啊，他接受了。你看，这更显出扫罗那个生命的败坏。他是 不肯接受，一直要杀掉大卫，守住他自己的王位。这是他的跟神的关系。那么我们再来看约拿丹和大卫，他们两个人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怎么这两个人能够真的是爱彼此相爱到这种程度啊？当然现在很多人说他们俩是同性恋啊，这个是乱讲啊，因为你读原文的时候，约拿丹爱大卫的那个爱不是情欲的爱，没有那个含义在里面的，他们就真的是啊，这个以命相交的兄弟，兄弟之情是盟约之爱，啊，没有那些意思的，啊。但是你去看这两个人的生命，你去看大卫，小大卫是怎么杀死那个大大的巨人这个哥利亚的？你看大卫怎么说？大卫对哥利亚说：“你来打我们靠的是刀枪铜戟，我们打你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征战的胜负在乎耶和华，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这是大卫说的话。所以一颗小石头打死哥利亚。你再去看约拿丹，约拿丹哪里来的勇气？他就带了一个帮他拿兵器的年轻人，这两个人居然敢单枪匹马冲入敌营，而且还大获全胜，杀死了20个敌人，让那场战争他们打赢了。他的勇气从哪里来？你就发现在他冲入敌营之前，约拿丹也说了一段话，他说：“耶和华使人取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你发现了吗？基本上约拿丹所讲的话跟大卫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这两个人是同一类人。什么样的人？极其的敬畏神，全然的顺服神，除了怕神，这两个人什么都不怕。所以你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人会如此相爱，以命相交。他们圣经说他们两个心相契合，他们最契合的是什么？是灵的契合呀。你们有没有发现遇到一个灵里跟你相通的弟兄姊妹，那个你就觉得特宝贵，你那个里面的爱一下子就出来了，对不对？因为你们是同一种人。所以你看我跟温牧师，我们俩差异这么大啊，我们俩当年那么多罪性啊，我们俩什么都不一样，连吃东西都不一样啊，喜好完全不同，个性完全不同，我们俩怎么能够成为夫妻走到今天？哎，我们俩其实是同一种人，我们是灵里非常契合的一种人，我们对神的心是一样的。除了这一点共同点之外，其他我们俩共同点真不多啊。所以你就发现约拿丹和大卫这两个敬畏神的人，他们跟神的关系不一样，所以他们才能放下那些在很多世人眼中看为宝贵的东西，去持守上帝的吩咐，上帝的使命，去仰望那个神的荣美。弟兄姊妹，你去想想嫉妒是怎么产生的。很简单，嫉妒就是当你把你的注意力从神的身上挪开，你不再去关注神了，你开始关注自己的利益得失，你关注世界，关注富足，你关注你的名声，关注人怎么看，你关注很多的东西，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乱了，你的心里面的这种嫉妒、纷争、烦恼、愤怒、苦毒，什么东西都出来了，因为你没有对准神。就好像彼得不也犯过这个错误吗？在提比里亚海边的时候，主耶稣说：“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你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主耶稣这样讲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结果你记不记得彼得紧接着问了一句什么话？紧接着就问那个跟主耶稣特别好的那个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他怎么样呢？你发现了吗？人是不是有同样的罪性啊？当你把注意力从基督身上挪开的时候，从神的身上挪开的时候，你就放在了那些魔鬼要让你面对的试探和引诱的上面。 那些的试探，那些的引诱，把你所有人性的恶全部激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啊，主耶稣让我们就看他，上帝就让我们单单敬畏他，是我们自己在上帝的上面，在上帝的前面放置了很多我们以为宝贵，我们以为美好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就成为了我们生命的偶像，而这些偶像把我们陷到罪恶的捆绑和咒诅里面。你去看以利，你去看扫罗，你去看他们生命中的那些偶像，你去看他们心里那些比神更重要的东西，儿女、王位、财富、名声、面子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就成了他的偶像。当他的眼目不是定睛在神的身上，而是定睛这些偶像的时候，你去看生命就彻底的败坏，那个就真成为他骨中的朽烂。那么扫罗表面上看起来是嫉妒，但是归根结底其实是扫罗跟上帝的关系出了严重的问题。约拿单表面看起来是极爱一个弟兄，其实归根结底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极好，是他极敬畏上帝，他才能不被这些王位、权势、富足、世间的荣美所捆绑、所引诱、所试探，他才能活出一个这样的有爱的生命出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再来看与己的关系，与人、与神还有与己的关系。一个人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他一定和人的关系出问题，他和他自己的关系也出问题。什么叫做跟自己的关系出问题？就是你能不能看自己合乎中道。一个人当他跟己的关系出了问题，两个极端，要么看自己过高，那么就是唯我独尊、骄傲自大，自私自利；要么就看自己过低，软弱自卑、没有安全感、自怨自艾，两个极端。当一个人跟己的关系出了问题，没有自爱，没有自尊，没有一个完整的自我形象，不认识自己，那你就发现这个人的灵性、心灵、生命所有的一切全部出问题。你去看扫罗，扫罗其实跟参孙很像，你们有没有发现参孙因为得罪神，不去敬畏神，没有去追求圣洁，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灵离开了他，他自己还不知道。你去看扫罗是不是这样，耶和华也离开了扫罗，神离开他以后谁来了？恶魔来了，鬼魔邪灵就来搅扰他，所以他就癫狂了，他就胡言乱语，做一些可怕的事情，他已经完全被那个魔鬼所控制。那你去看他的心灵啊，你去仔细的读这段圣经，特别的有趣。你去看那个扫罗的情绪的变化，他最早是什么？怒视、愤怒。然后呢，当他不断的，圣经有段不是不断强调的，说大卫做事极其精明，强调了好多次，特别像圣经对那个当年的约瑟的描写。约瑟的描写是他无论做什么，神都使他诸事顺利，什么都顺利，那就是神同在的确据，神与约瑟同在，他做什么都顺利，做什么都精明，做什么都成功。神与大卫同在，大卫凡事都很精明，极其精明，做什么都成功，做什么都得胜。然后当扫罗看见上帝明明与大卫同在的确据，他不是反省，不是悔改，圣经说他的情绪第一是什么？惧怕大卫，然后呢，甚怕大卫。 第三呢，更怕大卫。你发现了吗？扫罗的整个他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全部都完了，他的生命完全毁掉了，要在两个极端，要么就非常骄傲，非常自大，非常不可一世，非常的唯我独尊，然后突然之间又完全没有安全感，非常的恐惧，非常的惧怕，没有喜乐，没有平安，癫狂。这就是嫉妒成为人骨中的朽烂，他的生命是完全被毁坏了。嫉妒这些罪性夺去了他里面的喜乐、平安、信心、勇气、恩慈、爱心，什么都没有了，把他变得像一个魔鬼一样，而且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是因为他所有的关系全部被破坏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想一想，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表哥施洗约翰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先知了，对不对？广受人的尊重。但是你发现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连给他提鞋都不配，主必兴旺，我必衰微。他还让他自己的门徒去跟从耶稣。你再去看巴拿巴，巴拿巴他自己很有恩赐，被圣灵充满，他把安提阿教会牧养的非常的兴旺，可是他居然去请了一个比他更有恩赐的保罗来和他同工。后来在宣教旅程当中，他让保罗做领袖，他自己屈居人后。所以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怎么施洗约翰跟巴拿巴都没有嫉妒之心呢？他们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很简单，与神的关系好。一个人的自我形象的美好，一个人生命里那种极深的安全感，极深的信心和勇气，一个人跟别人的关系好，其实根源都在与上帝的关系。与神的关系好，跟自己的关系就好，跟人的关系也好，我们就生活在神的祝福当中。否则呢，我们就是活在罪的咒诅和苦痛里面。其实今天的这段圣经啊，弟兄姊妹，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来看这段圣经。我们看这个扫罗整个的一个表现，你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讲叫做鬼迷心窍，你们觉不觉得扫罗就像被鬼迷心窍了一样？他事实上也真的是这样，也真的是那个魔鬼鬼魔去搅扰他，去攻击他，是真的是这样。可是弟兄姊妹，你去想一想，魔鬼到底要做什么事情？魔鬼要做的事是什么？魔鬼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破坏神的救恩。我常常讲到神的救恩历史的时候，用六个字来概括，叫做一人一族一家。你们还记得吗，弟兄姊妹？一人是亚伯拉罕，上帝拣选了这一个人亚伯拉罕，生出了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人，然后在以色列人当中又拣选了一个家叫做大卫之家。耶稣基督就要生在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子孙后裔当中。所以新约圣经的第一句话，马太福音的1章1节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上帝的救恩计划。所以你发现魔鬼在做什么事？魔鬼在借着这个软弱败坏的扫罗杀掉大卫，来破坏上帝的救恩计划。就好像后来那个魔鬼要借着软弱败坏的犹大出卖耶稣，杀掉神的儿子是一样的。但是神的奇妙是在乎上帝反而借着扫罗的追杀，为他自己塑造了一个有信心、有勇气、全然倚靠神和神心意的仆人。而上帝又借着十字架，借着死，胜过了罪恶和死亡的咒诅，成就了这伟大的救恩。 魔鬼的诡计很可怕，可是上帝永远是得胜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征战征战征战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是征战的战场？征战是发生在哪里的？征战的主战场发生在关系当中。你去想想是不是这样子？人生最痛苦的是什么？关系。魔鬼就是要在关系上来攻击神的百姓，上帝永远是要建立关系，而魔鬼永远是要破坏拆毁关系。这三种的关系魔鬼都要破坏，让你去否定自己，或者让你去高举自己，让你去远离上帝，让你对人的时候心怀苦毒、骄傲、嫉妒、纷争、伤害等等等等这样的恶行。上帝就是要在关系当中来攻击我们，让我们离开神的慈爱，甚至离开神的救恩。所以关系才是属灵征战的主战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当你处在各种各样破碎的关系当中的时候，你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你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你跟自己的关系出了问题，你一定要意识到你正在面对一场大征战。可是如果你真的看神为至高，你真的尊主为大，你真的全然的信靠神、敬畏神，神必帮助你得胜。可是你如果不好好的来处理这三种关系，尤其是与神的关系，竭尽全力的去敬畏神、爱神、顺服神、跟从神、荣耀神、服侍神、亲近神，你永远处理不好你跟自己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那么在你的生命中，我实话告诉你，到处都是万万与千千，到处都是破碎，到处都是苦毒，到处都是黑暗。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罪性、所有破碎的关系，最终一定要回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所以我们要问自己的是，我的生命到底是好像约拿丹、好像大卫这种神是至高，是好像保罗这种只有耶稣基督是至宝，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粪土，还是好像扫罗，看起来也敬畏神，可是他却把很多很多的东西放在了神的前面，而那些东西就成为了他心中的偶像。就是这些偶像才把他嫉妒的生命给激发了出来，就是这些偶像才让他身败名裂，进入到极深的痛苦黑暗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所有的万万与千千，所有的纷争苦痛，都只是一个表象，它反映的那个最深层次的原因永远是你和神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怜悯，因为我们软弱，因为我们会嫉妒，我们会纷争，我们会争竞，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恶，而我们所有的这些恶常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敬畏你，我们没有真正去亲近你，我们没有顺从你，我们跟你的关系出了问题。怜悯我们，常用你的脸来光照我们，用你的慈绳爱索来牵引我们。主，求你与我们相亲，求你来光照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显出我们明显或是隐而未现的罪，帮助我们每一天的省察，每一天的悔改，每一天快跑跟随你，以至于那些魔鬼放在我们眼前的万万与千千，不再成为 我们生命的试探。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